弟兄姐妹平安啊！时间真的很快啊，应该我们已经有4个月啊没有回到教会聚会了啊。现在教会也在逐渐的开放啊，先从小组和团契开始啊。如果神许可，希望我们也是可以早一点啊回到教会啊，一同来敬拜啊。不过都是上帝的恩典啊，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高科技啊，在网上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啊。圣经也教导我们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愿上帝的祝福和恩典啊，与你们同在。啊，这一张图片啊，是在今年的4月6号啊，网络上出现的一个视频啊。那个时候，美国的疫情啊开始爆发。有一位基督徒的传道人啊，他身穿麻衣，在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啊一条以淫乱啊出名的街道上，他一边走啊一边大声的疾呼啊，在他的呼喊中啊，他列举了新奥尔良这个城市种种的罪恶，啊，极力呼吁啊新奥尔良人啊离弃罪恶啊悔改，归向那圣洁公义的上帝。归信主耶稣基督。新奥尔良这个城市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远离上帝啊，以淫乱和反对上帝著称啊，就算当地的教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05年在新奥尔良啊，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有一个飓风啊，叫卡特琳娜啊，给当地这个城市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啊！很多基督徒相信飓风卡特琳娜是上帝对美国啊，尤其是对新奥尔良的一个警示。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啊，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的重灾区啊，路易斯安那州啊也在这次的疫情当中遭到了重创。这位在视频当中的传道人，他大声疾呼，他在视频当中这样说，他说，悔改吧，新奥尔良，从你的醉酒、毒瘾、淫乱中清醒过来吧，从你对纵情放纵的欢庆中悔改吧，你认识耶稣吗？悔改吧，从对异端邪教的崇拜中悔改吧，从巫术和邪术的恶行中悔改吧，朋友，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瘟疫来了啊！圣经说，如果继续这样，我们将会落入深坑当中，一定要醒过来啊！还记得卡特琳娜飓风吗？还记得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吗？我们必须停止，一定要悔改啊！新奥尔良，当上帝还在垂听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他，向他呼求，让作恶的人从恶道上转回，回转归向神，并寻求他的宽恕，因为他有丰盛的恩慈怜悯。悔改吧，路易斯安娜，悔改吧，新奥尔良，现在已经到了你必须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时间不早了，醒来并悔改吧，来接受福音，得救赎吧。这位传道人身穿麻衣啊，身穿麻衣在旧约当中是悔改的表现。我不知道啊，如果让你穿成这样去传福音啊，你还会不会去？一看到这个人的装束，就知道他在刻意的模仿福音书中所描述的施洗约翰。不过感觉好像这个传道人的功力就没有施洗约翰那么深啊，他讲了很多，刚才我念的这一个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施洗约翰讲的就比较简短啊，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应当悔改。不过就是施洗约翰这短短的一句话，圣经经文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 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不知道到底当时有多少人啊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啊。不过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位先知约拿，感觉比施洗约翰的功力好像更深。约拿只讲了一句话啊，不过整个尼尼微大臣都悔改了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经文一开始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而这一次先知约拿又起来了，不过不像他第一次的起来，他第一次的起来是逃跑，这一次的起来约拿经过了三天三夜在鱼肚子的经历，他终于学乖了，他这一次顺服了上帝的话，去了尼尼微。先知约拿给尼尼微的信息很短，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句话中文有十二个字，不过在原文当中就只有五个单词。希伯来文跟我们以前的中文是一样，是从左往右。中文如果说直译的话，就是另外四十天，尼尼微毁灭。不过就是这短短的五个字引起了尼尼微城巨大的反应。整个尼尼微城的人都禁食求告神并且悔改。经文说尼尼微城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都穿麻衣。不但尼尼微的百姓信服神，第六节经文说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的王的耳朵里面，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尼尼微王听到这个宣告，他的反应比百姓更大，不但自己披上麻布，还坐在灰中。披麻蒙灰是当时在上帝面前哀痛悔改的表现。这个尼尼微王不但自己悔改，还便告尼尼微这个通臣发布命令。经文说王和大臣有令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地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真的很难想象先知约拿这短短的五个字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果效，真的是羡慕这个不顺服的先知约拿尼尼微这个大城有三天的路程约拿只走了一天，只讲了五个字，全城都悔改了。全城有多少人呢？约拿书在第四章说尼尼微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讲了五个字，至少十二万人悔改。如果是我，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我们给一个人传福音多难我给自己父母传福音传了十多年不知道当面说了多少话还不包括后面的祷告参加过教会的启发课程吗启发至少有十堂课程我们先要吃饭再给看录像，然后我们要吃甜点吃完甜点我们就开始继续讨论所看的录像再提问题回答问题，口水都说干了还是没人信。如果有人觉知信主那我们的同工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自己还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带人信主的时候做觉知 祷告时候的场景，兴奋得不得了，那个情景还是历历在目。不过这个不顺服的先知约拿就短短的五个字全部搞定，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约拿这个传道这么有果效。有一种说法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约拿的身体被漂白了，所以当尼尼微人看到这个从头到脚都被漂白的人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个常人。不过另外一种说法可能更能够接受就是在当时的历史记载当中当时的尼尼微遭受了很多的灾难，首先是瘟疫，之后有多年的饥荒，然后又遭遇了地震。当尼尼微人在连续受到这么多的天灾之后，我想尼尼微人也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他们有这么多的灾难。这个时候全身被漂白的约拿来了，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上帝的安排总是那么奇妙，上帝要做的事他总有预备，有的时候灾难可以帮助人反省和悔改，人太顺利也不一定都是好事，太顺利的人比较容易骄傲，可能就是以前的这个亚述帝国强大的时候，他们战无不胜他们的残暴他们的恶行达到了上帝的面前，反而招致了这一次的毁灭。约拿在给尼尼微的信息当中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听上去这一句话里面似乎就没有拯救的信息约拿在跟尼尼微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简单的审判的信息约拿并没有说尼尼微城你们要悔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审判的信息却带出了恩典带出了拯救十分讽刺的是尼尼微王在这里的说话好像是在补充约拿没有讲的那部分拯救的信息这个尼尼微王说我们要切切地求告神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许神会回心转意收回他的愤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我们说如果我们改可能上帝收回他的愤怒我们就 不至于灭亡了也说不定也未可知这里的也未可知可以说充分的显示出王的谦卑这一种谦卑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悔改通常人觉得自己是不配的时候就是真正带来认罪的时候真正悔改的时候也是神的赦免和拯救到来的时候有一座监狱里面关的都是犯了大罪的囚犯都是重刑犯新的国王登基他要释放一批犯人为了慎重起见呢国王就亲自的到监狱去视察监狱的囚犯得知国王要释放一些的囚犯这样的一个消息每个人都存着一丝的希望盼望自己是其中被释放的那一个国王逐个的和每一个的囚犯交谈囚犯们都把脸紧紧的贴着那个囚门的栏边都想向国王求情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被释放的人 那有的囚犯就跟国王解释啊，他说我是真的是无意当中杀的人啊，当时对我的判决真的太严厉啊。啊，有的人跟他说啊，我真的是冤枉啊，我当时啊不小心是被人利用了。啊，有的说我已经知道错了，我保证我以后不会再犯。有的囚犯说我现在已经改了，而且你看我在监狱里的表现很好了，已经请皇帝啊释放我吧。这个国王一一听了，也一一记下了他们的编号。当国王来到一个犯人的面前啊，这个犯人就独自的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头也不抬。国王就问他，你为什么一声不响？难道你不想出去吗？这个犯人回答国王说，我是一个杀人犯，我确实是罪大恶极，实有余辜，所以我都不敢出声。国王说，如果我今天释放你呢，你有什么感想？犯人说，这个陛下，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如果你给我第二次的生命，这是我不配得的，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这个囚犯最后被国王释放了，他释放以后常存一颗感恩的心，痛改前非，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当人觉得自己是不配的时候，才会带来真正的认罪和悔改。我们只要真心的认罪和悔改，上帝就会赦免我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尼尼微城他们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们真心的悔改。经文说，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这次的疫情从中国到亚洲到全世界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更不知道有人说秋天会不会有第二次的高峰呢？这些我们都不能确定，也不能知道。但是我们能确定的是，只要认罪，神就赦免；只要悔改，上帝就有可能收回他的愤怒，上帝就有可能收回他要降的灾。神的愤怒是人悖逆所导致的结果使徒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保罗两次在以弗所和哥罗西的教会对他们的信徒说，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但是当这些悖逆之子真心悔改的时候，神就会赐下他的恩典经文第十节在这里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奇怪吗？上帝后悔了，上帝怎么会后悔我们的上帝永不改变他也不会做错事，上帝怎么会后悔？我想在耶利米书的十八章对上帝的后悔有一段特别清楚的描述经文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是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是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 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差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上帝不会后悔，但是上帝会因着人的悔改而转变心意，施行他的怜悯。上帝的后悔，上帝的转变，不是上帝改变了，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他收回了我们原来要受的惩罚，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可以获得上帝给我们更大更多的祝福。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永不改变，而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我们的祷告之所以可以摇动上帝的手，不是上帝改变了，而是我们改变了。本来不能够承载的，因着我们的改变可以承载了，可以承载上帝更大更多的祝福。非常清楚，如果尼尼微不悔改，尼尼微城在40天之内就必毁灭。但尼尼微悔改了，上帝就不将他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上帝就会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这也是上帝为什么要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宣告上帝的话的目的。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不是单言，乃是恩典。上帝总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对尼尼微是这样，对先知约拿也是如此。就如同今天经文一开始说，约拿，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约拿书的1章1到2节和今天我们看的3章1到2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为什么一模一样的话要说两遍呢？上帝的话第一次临到约拿，约拿逃跑了，做了一个逃跑的先知，但是上帝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又说了一遍。上帝给了约拿第二次的机会，继续的让约拿参与在他的拯救计划当中。人是不太容易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如果你得罪了谁，可能他不一定能够原谅你。别人伤害了你或者得罪了你，你是否也一定可以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呢？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也很难给人有第二次的机会。如果你有污点，如果你有犯罪记录，很糟糕，很多的职业你不能做，但慈爱的神他愿意给我们多一次的机会。耶稣的门徒彼得3次不认主之后，主再一次的在提比里亚的海边呼召他，并且信任他，把群羊托付给他，跌倒了却又真正悔改的人是可以被信任的。主用这样的恩典对待彼得，也会用同样的恩典对待你和我。 每一次我们都会讲一个重要的字啊。第一次我们讲下这个字啊，因着约拿的不顺服啊，他的生命在走下坡路。而第二次我们讲大这个字啊，看到神的大慈爱啊，大怜悯啊。第三次我们讲了安排这个字，看到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啊。今天我们来看倾覆啊这个动词啊，尼尼微约拿到了尼尼微就讲了这句话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啊。倾覆啊这个词啊，这个原文希伯来文倾覆啊，哈法尔这个词啊，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被推翻啊，被打倒啊。在这里中文的和本圣经啊翻译成倾覆啊，新译本圣经翻译成毁灭啊。新译本圣经这句话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要毁灭了啊，都是很恰当的描述啊。旧约圣经当中啊，用同样的字来形容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啊，天上降下这个硫磺与火啊，非常的可怕啊。不过这个词啊，它也可以啊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被翻转啊，被改变啊。在列王记中的21章啊13节当中说，王把那个盘子倒扣过来啊，翻转过来，用的也是这个词啊。英文圣经翻译成 turn it upside down 啊，在列王记上的22章啊34节啊，讲到这个亚哈王的死啊，王对赶车的说啊，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啊。这里面的转过啊这个词啊，英文啊翻成 turn back 啊。不过这一次亚哈的这个 turn back 啊太晚了，没有逃脱啊死的命运啊。先知撒母耳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的灵啊必大大的感动你啊，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啊，你要改变成新人。这里的变成用的也是同样哈法这个词，所以这个词可以译成倾覆啊，毁灭啊，但也可以翻译成翻转或者改变啊。约拿在这里对尼尼微讲，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毁灭啊，或许可以翻成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翻转啊，或者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要改变了。神的话语真的是奇妙啊，使用了这样一个双关语啊，在啊这个文学和神学上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连接啊，一个看似简单的审判的信息就变成了一个拯救的信息，毁灭带出的是改变啊，关键在于有没有回转，有没有 turn back。 上帝恩典的大门一直为你我开着，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回转。一个基督徒有4个儿子啊，3个大的都非常的顺服听话啊，只有这个小儿子性情暴躁啊，迷恋罪恶，父母深深的为他忧伤，天天的为他祷告。一天啊，小儿子又是深更半夜的从这个娱乐场所回来，他见这个灯光啊亮着啊，听见母亲又在为他祷告，母亲祷告说：“父神啊，只有这个小儿子，他真的不知道罪的可怕啊，求主使他早点回头吧。”小孩子听了很不高兴啊，他怪父母天天说他不好， 还在神的面前说他不好，啊，他一生气就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家。很快带的钱花完了，工作又没有找到，生活没有办法维持，无路可走了，就想到了回家。不过总是觉得不好意思，也不知道父母能不能原谅他，他也怕父母的责备。有好几个晚上他来到家的门口，却没有勇气去敲门，最后都是垂头丧气地走了。终于有一天他伸出了颤抖的手去敲门，奇怪，他的手一碰到门，门立即开，原来门是虚掩的。他轻轻地走了进去，看见父亲在灯下看书，他觉得有一点尴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便硬着头皮说：哎，都这么晚了，这么不小心，门还没有关，如果有坏人进来怎么办？这位老父亲见到小儿子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喜极而泣。老父亲说：儿啊，自从你离开家的那天，我们家的门就从来没有关过。我和你妈妈担心你不好意思敲门，所以每天都把门开着。你终于回来了。多么熟悉的故事，耶稣不也讲过这个故事吗？浪子的故事。这个小孩子，小儿子真的不像话，父母这么爱他还离家出走。耶稣讲的浪子更是过分，父亲还没有死就要分家产，在外面花天酒地，尼尼微人更是罪恶滔天，他们真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认罪，去悔改。但是弟兄姐妹，那我们呢？的确，我们不像尼尼微人那么罪大恶极，我们也不像那个浪子那么无法无天，我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子民，我们已经得到了那永远的生命。但这些真的是我们配得的吗？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认罪，需要悔改？我们在面对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良善，有没有和平？在面对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有没有仁爱，有没有恩慈？在面对我们自己家人的时候，有没有温柔，有没有忍耐？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喜乐，有没有节制？面对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我们又有没有信实呢？是的，我们永远都不能做得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像尼尼微城的人那样做一点点，哪怕只是跟上帝说我们愿意，愿意离开原来所行的恶道，愿意丢弃手中的强暴，神就会转意，收回他的怒气，赐下他的祝福。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回转，愿意 turn back， 变成一个新人？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 make a U-turn， 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尼尼微一个充满了强暴的城市，也是一个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要被毁灭的城市。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要毁灭了。或许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要改变了。是毁灭还是改变？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呢？只要愿意回转，或许原来要被毁灭、要被拆毁的家庭，要被毁灭、要被拆毁的人际关系，要被毁灭的未来，因着我们的悔改，彻底的被改变，被重新建立起来。因为我们信的上帝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上帝，他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如同他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一样。主给我们机会悔改，主愿意看到我们重新的站立。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被压伤的芦苇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修复，没有用了，但是主能扶起，并且赐给他新的生命。油尽灯枯的油灯快要灭了，不但不能照亮，还冒着浓浓的黑烟。但是我们的主可以把它眺望，可以让它重新被点燃。上帝对尼尼微城是这样，对先知约拿也是这样，对你对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引用一句话，我们都在等待上帝的奇迹，上帝却在等待我们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吗？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约拿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单可以明白你的旨意，也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而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被翻转、被改变，让你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有权柄，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